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天津滨海新区上星期发生特大爆炸事故后，中国当局一度试图严格控制信息，但是后来海内外媒体包括中国各地方媒体对这起事故都进行了大量详尽报道，这与之前长江船难发生时的情况相比形成巨大反差。这一反差的背后蕴含了哪些值得关注的信息？那么事故还有哪些疑团有待解开？中国政府将如何度过这一信任危机？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有两位嘉宾，一位是家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经济学家夏野良先生，另外一位是独立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先生是从新泽西通过 Skype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那么我们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551，400120551。那么现在呢就进入今天第一个话题讨论。那么首先我想请问那个夏教授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呢，这个一般发生了这个重大的事故或者灾难以后，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总理啊一般都是第一时间到场去视察或者是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但是我们看到这回这个事故这么大的事故发生4天之后这个总理才露面，那么在此之前的话这个天津地方的领导层呢最高领导层也没有到现场去看，那么是什么原因就是让让李克强他迟到了？很多这个网上的民众都说总理您来得太晚了，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这个的确很蹊跷，跟惯常的情况不一样。据网上传言有很多的内幕，也就是说这次这个不是那么简单的化学品爆炸，这个那么简单，就是说这个爆炸的当量，很多技术专家分析远远超过普通化学品爆炸，因为全世界范围里面有很多起，有人猜测是军火或者其他的一些武器，另外呢，这个案子涉及的一些人物包括这个瑞海公司，有人说这个瑞海就是李瑞海是李瑞环的弟弟，这些传言都没有得到证实，但是现在官方在有意在掩盖这些真实的信息，就是谁是这个公司的真正的幕后老板。另外呢，就是说连现场总指挥都不能让大家知道。那这次你可以看出这个新闻各方面受到了封锁，而且这个政府发言人或者官员在回答问题的时候都是在回避一些关键性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粗暴的完全拒绝回答一些问题。
好，我们接下来想请教那个温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说今天是让中国媒体是发布了一条消息，说这个负责调查这个事件的这个一位官员叫他是这个国家这个安监总局的这个局长哈，他是被接受这个中纪委的腐败调查。那您认为这个官方在这个时刻就是突然发布这条消息，那么之前就是说之前认为这个官方说对他的调查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了，那么现在就是说抛出这个消息，这个背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想就是杨栋梁这次被调查，他原来在天津市政府上担任副市长也相当长一段时间，并且提拔到警局的局长，据说是带病提拔，也就是说原来已经有问题，他已经被调查了半年。最新的报道说为什么趁这次把他拿下，因为天津这次爆炸事故影响太大了，所以就是没有人敢站出来帮他说话，所以顺手把他拿下了。也就是说当局可能早就掌握了这位杨栋梁在天津副市长时间的一系列的贪腐或者是不法的行为，可能也包括了这次天津党的事件当中也可能的材料早已经被掌握，所以我们才看到这位杨栋梁前两天还开会，今天就被拿下了。这个看得出来，其实包括像整个领导层的反应，为什么像李克强、习近平他们在北戴河只是十几二十分钟飞机直升飞机的行程他们都没有来？刚才夏教授有提到他的理解的原因，在我看来很有可能就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大家都清楚里头这件事情牵扯到多深多广多高层的关系，所以大家都不敢做出这种到现场表态的这种动作，我想这个很有可能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这我再补充一句，就还有人说这个事情呢还跟张高丽有关系，一个是在天津这个当领导人很多年，安插了很多的亲属啊，自己的这个亲信啊， 包括这个公司里边到底这个掌门人跟这个跟张高丽家族有什么关系，据说他的女儿女婿也都跟这个有关系。
对，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内幕，就是说中共高层可能觉得有些东西不便向公众透露，那么所以呢，一个是掩盖新闻发布，再一个呢就是说想办法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你看现在他们用了控制这个词，
对，
每当发生重大事故灾难的时候，他们首先把知情人都控制起来，让公众没有办法接触到这个知情人。
对，对，我们看到就是今天这个实际上中国媒体对这个瑞海公司的到底它背后的这个实际控制人到底是谁也进行了一些报道。那么就是说有一个人，有一种说法是叫说我关注到就是说有三个人，一个叫李亮，还有一个叫知峰。那么知峰是最开始就是这个事故出来以后就有人说他知峰是这个好像是谁的哪个高官的儿子哈，还有一个叫舒征。那么这现在舒征他的家属他就出来替他就是澄清说他只是一个就是带朋友去操接管这个持股，他并不是真正的这个股东。那么还有一个，那么后半就是说真正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这个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是叫董萌萌，那他是这个天津公安局的局长的儿子，是已故前天津公安局局长儿子。那您怎么看这些信息呢？
刚才你提到李亮，人家网上的披露就是他是李瑞海的儿子，也就是李瑞环的侄子，是吧？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你刚刚提到的公安系统啊，还有这个张高丽家的这个女儿女婿啊，所以这个确实相当复杂。他这个公司一定是非常有利可图的，不然不会有那么多的高官背景，是吧？而且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天津市政府跟这个交通部在有些方面还有一些争议啊，包括天津港的地位很特殊，
对
啊，天津市政府有的时候都没有办法去干预啊。还有这个就是在爆炸发生要保险公司买单理赔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扯皮的现象，有的说应该让天津市政府负责，有的说应该是交通部负责，对吧？
对，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很复杂的问题。
好的，温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这家公司瑞海公司这家公司背后的这个控制人到底有什么来头呢？
我想首先我说明一下，根据我的查证，张高丽她其实是从堂哥那里过继了一个女儿叫张小燕，张小燕是嫁给了信义玻璃的大股东叫李胜坡，所以他并不是什么李亮的妻子，所以可能这个事情跟张高丽即便有关系，也不是通过女婿这么一个层面来产生这种关联。现在从媒体报道的情况来看，基本上可以认定就是说台面上的实际上控制人是于学伟，也就是说这个人是中化天津公司的一个当时的一个高层，后来自立山头注册了这么一个瑞海集团，然后管控了目前这一摊。那当然对于现在的一个官场逻辑来讲，可能需要有一些权力的关系，所以我们也看到包括董涉先，也就是董萌萌，也就前港务局的那个公安局局长的儿子，也在这个股东里头，但是媒体报道说他占的股份很小。那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于学伟背后是谁，这个我想坊间也有很多的疑问，现在也有很多媒体在查证，到目前为止我们只知道他是中化天津前高层，中化是中国的四大石油公司，那可能会不会跟像周永康这个背景有关系，现在还没有媒体往这一步追查。但目前看来台面上的控制人就是于学伟，而反而船员当中的包括李亮包括纸峰这些他背后的政商关系有没有那么强，我想还是要还有很多疑问，现在看来还跟此前的传闻略有出入。至于另外一个舒征的这个代持人，甚至都没有在十个被抓或者是被那个控制的这十个人之列，所以现在看来矛头基本上还是集中在于学伟、李亮他们背后是谁。
好的。
还有这个李克强总理当时说了，说这个政府没有提供事实真相，所以才会谣言满天飞。
对，
那他说这个话的意思是准备披露真相了，那我们现在应该是拭目以待，他究竟能够披露哪些事实真相。如果他不能够披露的话，那就说明他这个自己说的这个政府总理说的都不能做到，对吧？
现在的这个中国官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就是说完全披露出来，就是说这个危险品都有哪些。现在我们只是知道有剧毒的这个氰化钠有大概700吨，那这个到底是个数量有多少也没有真正公布，就是给这核实出来。 还有其他哪些这危险品？所以就是说，我记得当时这个那个李克强到现场的时候呢，这个中国的一个网站叫观察者网，他刊登了一篇文章，他说李克强到场以后呢，问周边的人说，这个他闻到了一些刺鼻的气味，他问这些气味是来自哪里？就是我想问一下，您认不认为就是说他们这个四天中没有任何高层领导去到现场视察，去指挥这个救援工作的话，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当局实际上知道？这个里边有除了氰化钠以外还有很多非有害的这个化学品在里边，
我相信有这个考量，因为最高领导人他不会用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啊，即使他想去，周围的工作人员可能也会阻拦。但是这里边除了氰化钠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有剧毒的这个性质的包括有人甚至还说过这里边有没有军火的爆炸的可能，所以很多因素错综复杂。那现在呢，他不能够披露真相给这个外界，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保持这个追问，希望有随着这个事件的进一步推进，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内幕信息会披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即便就按照目前的说法，700吨这个氰化钠，对这个天津市民，对这个北京市或者周边地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个不能光听官方的环评专家来这个说，还要听更多的就是说有独立立场的第三方的这个评价专家，包括国外的一些专家来进行分析。而且700吨这个氰化钠爆炸之后散布在空气里边，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我相信国际上会有很多的技术专家可以给出分析。
好的，文先生，我们今天看到今天的这个中国的新闻报道说，因为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氰化钠的这个泄漏问题，就是说今天的中国媒体报道就是说，天津是下了一场雨，那么有些市民就是拿这个照片还有视频是拍下了这个地上有这个泡沫，有起了很多沫，这个水沫或者泡沫的这个现象，那么感到很担心。也有一些市民就反映说这个感觉到这个皮肤刺痛的感觉，那么官方回应说什么都没有，说这个没有检查出有这个污染的情况。那您认为这个700吨剧毒的氰化钠是不是已经泄露，已经发生了这个污染呢？
我想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即使按照官方的公布的话，他们检测了最新的一次发布，他们检测了29个点位，其中有8个点位氰化物是超标，他们说是在他们的警戒区内检测的这些，问题在于警戒区范围有多大。我们根据第七场发布会披露的信息，他首先检测氰化物是在事故核心区外围2公里，然后他还说里面的3公里还没有检测，也就是说他们的检测的直径是5公里的范围。这可以看得到，如果他8个点位的氰化物超标，如果以直径5公里来画，大家可以看到它会化掉天津多大的一片城区。所以在这一点上，如果你发现离核心的爆炸点在几公里之外都还发现有氰化物，就可以想象一下这种氰化钠它被炸的有多远。这个一般我们常理说，它这个700吨氰化物是堆放在一起，如果有一部分氰化物被炸到几公里外，那其他的氰化物还会原封不动的堆在原地吗？我想这种可能性其实是极小的，并且氰化钠是一种极不稳定的物质，它很容易遇水或者遇到潮湿的空气当中的二氧化碳就会分解成氢氰酸，那我想这个对市民安全都是一个极大的隐患。现在当局在新闻发布当中，因为已经确认有700吨的氰化物，它不得不披露这边的情况，所以他们用了一些含糊的词语，例如警戒区，但又不告诉你警戒区的范围有多大，来继续隐瞒公众。我想这个对公众是极不负责任的做法。
好的，夏教授，就是说这个氰化物，中国官方一直认，就是他们说这个根据这个风向，这个氰化物实际上是他讲的是往这个渤海湾方向去吹的。那么他说这个因为风向有利，那么不大可能是释放到这个城区内，也不大可能向北京的方向去扩散。您认为就是说，即便是这种说法站得住脚，这个氰化物的确是向大海方向去，海湾方向去吹扩散的话，那么它会不会对周边的这生态环境以及就是说邻国，比如说韩国的生态环境构成影响呢？
我想第一就是风向不像他说的那种的直直的只朝一个方向去吹，它有可能发生变化，所以这个渤海湾周围都可以受到一些影响。另外你说这个如果朝这个方向吹影响到韩国和日本，这个也是有可能的，过去沙尘暴就有先例。那么就是讲到这个氰化钠，它李克强在现场都能闻到那么刺鼻的气味，就是这已经是几天之后了。
对，
所以呢我想这个危害是显而易见的。所以现在天津市民有的是戴着口罩，但是口罩其实是没有起到那么大的庇护作用，还有其他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想这个在水源上面包括这个地下水的是不是受到污染，因为这么严重的爆炸它涉及到地下水对吧，然后呢空气啊雨啊这个很多方面都受到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其实最应该做的就应该提示，就是如果受到污染的话有什么急救的方式，包括医院有哪些救护措施。我觉得这些东西如果不去做，而且蒙蔽这个公众让大家觉得没有危险，那危险发生的时候就没有得到及时的救助，这是一种犯罪行为。
就是我们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瑞海公司的背景的问题，那么也顺带谈到了这个理赔善后理赔的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就是说当这个小周边有很多这个小区，那也有些小区也是比较不错的小区哈，有一些这个当地居民，刚才我们看到电视报道中也有当地居民打出这个标语，就是说要求政府回购他们的受损的这个房屋。那么其中也有人认为就是说即便是后面的话把这个房子修好了玻璃补好了，那么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处在这个污染区之内，他们有没有办法居住，因为他们也有为自己的这个下一代考虑。那么现在就是牵扯到这个后面理赔的问题，中国政府也是给了非常含糊的说法，说应该是由保险公司理赔或者由这个肇事的瑞海公司来理赔。您怎么看这个理赔的问题？就是说是
现在我看到网上的传言里边有很多的争议，有的人说这属于政府规划的问题，就是说你怎么让这个居民小区建在这样一个有危险化学品仓库附近是吧，然后呢也有方面说他说当时建这个房小区的时候不知道这有危险的化学品，以为是普通的仓库。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争议，包括这个交通部跟天津市政府之间的这种争议。所以谁是真正的责任人，现在呢如果官方不能够追查的话，那你很难知道，普通公众没办法知道谁应该负责任。所以大家都是互相扯皮踢皮球，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老百姓的这个诉求没办法得到解决。那么现在当务之急就应该让这些居民转移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那谁来这个拿出钱来做这样的补偿，哪怕是临时的酒店或者是居住地，应该政府首先来出钱垫付，让这些人先到一些安全的地方。像你刚才提到的，尤其是有一些家里边有一些婴幼儿那是很容易被感染的还有一些老人身体不好的人，所以这些呢都应该得到这个及时的救护处理。那么及时救护处理的话要花很多的钱，谁来出这个钱？首先应该是政府来垫付。
好，那个温先生，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到底政府是不是应该就是说去参与这个赔偿工作？好像就是政府现在的态度让我们感觉就是说这是一个因为一个这个不违法经营的这个瑞海公司它一家公司的行为，那么跟政府关系并不是那么大。您怎么看这个后续的这个赔偿问题呢？
刚才夏老师已经提到了，就是说现在就天津港跟天津区政府之间的一个扯皮的问题。天津港就是说我早就规划了要做仓库，你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你天津市为什么还把附近的地卖出去？那天津市说我卖地的时候你也没有建危险品仓库，所以就这一点就是说政府的责任，他们如果上升到天津市和交通部的话，那基本上就要去到常委会的层面来解决。我想这个可能性基本上对于现场受损的市民来讲，他们基本上想得到这个赔偿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了。但是他们我想能够得到一种安慰性的一种赔偿，例如给个几万块钱。但是我们知道在仓库周边的海滨新区全是高档的住宅小区，户均价格都是200万-300万，根据官方最新公布的数字是有1.6万户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个赔偿的摊子大概是要到300亿人民币这样的额度。但是整体的承保的额度现在看起来估计说才15亿美元，所以也就是说差一大半。不管天津市政府也好，我想天津港务局也好，他们都未必有这样的经济能力做出这样的赔偿。所以这个事情跟过往包括像川震遇难者或者是遇难者家属他们面临的问题一样，这又是一个漫长的一个纠缠的过程，到最后这些人都会被当成维稳对象。显然把这些人当成维稳对象来镇压需要付出的成本远远小于300亿。
好的， 那我们现在已经有不少的听众观众打进来这个热线电话，那么接下来就接听几位听众观众朋友的电话。那么第一位是吉林的赵先生，吉林的赵先生，请您发表您的看法。
哎，你好。
你好。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就是天津的812的灾难很可怕，但我认为对待人祸追问比感动更重要。我发现我们国内的同胞们现在一直是用那种感动的感觉来想这个事儿。你动脑想想，汶川地震、动车事故、大桥垮塌，所有这些事儿，头几天我们还感叹电梯伤人呢，感叹消防队员的恶性伤亡。全世界的消防人员都是职业的，就中国是用武警官兵，2年的义务兵没有经验，更缺乏临场的应变能力。一出事就看见年轻的消防官兵的遗像，一面歌功颂德，另一面是家属的哭声。那么危险的化工区怎么能出现在住宅区呢？还有，你的感动容易成为遮掩真相的工具，沦为歌舞升平的掌声，无意中扮演了一个冲突的一个去污剂。还有这些事儿，问题是发生这么多事儿，到底是谁的责任？有人承担吗？
好的，
对吧？
好的，好的，谢谢吉林的赵先生。把更多时间留给其他的听众观众。那么下一位是山东的邹先生，邹先生您好，请您简短发表您的看法。
OK， 那个各位好啊，关于天津这个悲剧事件，我的观察角度跟嘉宾不太一样。我第一个关注的是这些受害者和灾民安置的问题，还有赔偿问题，因为他们的维权现在明显又受到了打压。第二个就是关于本次事件的报道真实性。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媒体都被禁止报道，而且主流媒体又同网上一样开始引导舆论关注。然后关于这个氰化钠污染这个问题，我今天看到那个一篇来自网易的图片消息，说有救灾人员因脱水第二次晕倒。但是我从图片中看，他这个口边有深黄色这个呕吐物，我觉得不像是脱水，而像是一种中毒的表现。然后回想那个近年来发生的很多事情，比如说冒名 PX 事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执政者依仗强权，无视公共安全的隐患，还有民众抗议，强行施政。具体体现就像听证会舞弊啊，开枪驱散抗议民众啊，事发后封锁消息和舆论啊，然后对控害者、对这个受害者还有维权者这种打压。所以我想，中国仍不断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是事前。政府这个监督缺失，还有事后对政府公共安全责任的这个追究不足，所以这些问题我不仅仅是就天津，而是就全国这个范围之内。所以我想问嘉宾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今后这次事件，司法机构是不是会认真对待因政府这个决策的这个失误导致这个公共安全的这个重大损失，向这个政府追究法律责任呢？好，就是这些吧。
好的，好的，那个谢谢这位山东邹先生。那接下来我想请夏教授回应一下这个刚才第一位观众是吉林的赵先生，他说每次我们发生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这个民众就是感动一下，点个蜡烛哈。那么实际上我看到最开始的时候，也有不少的这个网上也有很多评论，就是说网友在质疑这个追究责任、问责，那么就是说将来怎么来防范这种灾害再次灾难、人为事故再次发生。那么可是我关注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这个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发表了一篇社评，他说在这个时候刚爆发这么大这个灾难的时候的话，民众起来就问追究责任、去要赔偿，说你们这么做合适吗？那么那个还有一些这个观点就认为，就是说当一开始认为就是说这个化学品爆炸，那么不应该用水去灭火，事实现在证明就恰恰有可能是因为用水那么跟钠结合以后形成巨大的爆炸。他就说把拿这个事件跟那个美国911做一个对比，就是说发生那个灾难以后，这个消防员还是要往前冲。您怎么看就是说中国现在这种情况，就是说禁止这个民众去问责？
那首先我觉得说人们容易被感动，这个不是公众真实的表达，这个是中国的舆论是受到控制的、受到引导的，官方的媒体都是朝这个方向去引，那么你反对的声音、质疑的声音受到打压。所以不单是在那个官方媒体上，就连这个微信群里边，如果有人要追问，马上就出来很多人，不知道是五毛还是自干五，他们都好像说在国家大难当头的时候，不要去这个制造麻烦，不要去制造混乱，不要散布谣言。 说相信党和政府什么这些脑残五毛言论满天飞，这满天飞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国的互联网基本上是被他们控制和掌握的。但是即便是这样，你还是能看到很多追问的声音，而且很多有价值的一些质疑。刚才讲到了这个在技术方面来讲的话，那么跟911相比，它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嘛。啊，就是这里边很荒唐，这有很多的事实他不敢公布，然后呢他又做这种就是简单的一两项来进行对比，他不能够全方位的进行对比。还有呢，刚才这个第二位这个听众好像提到了，就是说刚才他的、
这个、他的问题就是说您认为这个司法，中国司法机构会不会认真的对待介入调查？
对对，我想呢，这个表面上当一个事故发生之后，事后他肯定有个交代，这个交代一般是这个避重就轻，就是抓几个替罪羊，这几个替罪羊可能只是一个小萝卜头啊，真正后面的那些真正神秘的人物很难向公众公布，也不会追查责任，所以通常现在都是一个惯用的模式，已经沿袭下来了。我想这次也是同样，他不会把一个非常地位非常高的常委级的或者是至少是部长级的人抛出来啊、就中国呢缺乏这样一个问责机制。80年代初的时候，甚至1979年就发生过一个，就是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是分管石油系统的，发生了一个渤海2号这个油井事件。那次事件那个油船转油船翻了，还出了事故，死了一些人。所以呢，当时呢他引咎辞职，那是1979年的事。后来到了这个80年代，丁关根是铁道部部长，因为火车出轨事件，他也是引咎辞职。那现在这些官员非常的无耻不要脸，那个政府呢也不做这样的一个是追查问责，所以说到现在呢没有人为重大的事故买单，包括前一段时间的东方之星的那个沉船事件，还有加上这次，我希望这次的问责至少应该拿省部级以上，我说的是正省部级以上的领导来问责。
嗯，好的，那个我接下来想请教温先生，就是我们知道前不久的时候，这个台湾发生了一个也是一个灾难，就是粉尘爆炸的事件，那么当时好像台湾方面立即就有官员去引咎辞职。我们看到这次这么严重、这么恶劣的这个爆炸、重大爆炸事故，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位官员因此受到这个责成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刚才也有听众观众这刚才是山东的邹先生，他提问就是说，您是不是认为后续政府会严肃认真的对待这个事件，进行严肃认真公正的调查？
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杨栋梁就是安监总局的局长已经被拿下了，但事实上在过往的6天时间里头，我们看到连他们的主管工业的副市长天津市他们都没有出席记者招待会，当然后几次出现了。你看天津港务局到现在为止，他们的最高的或者说他们的负责人都没有出席这个记者会，也就是说他们都没有直接面对公众。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仅他们辞职在当下的政治环境里头不可能，连让他们出来解释一下事情的原因他们都不愿意。这个可以看出中国当下的一个权力结构的一个现象，也就是当条条脉络都是通高层，任何一个人都有高层的关系的话，相互之间这种制约是很难做出任何一丝一毫的退让。特别是这次天津港的大爆炸，我们不仅看到了权力主动行租式的腐败，包括其中一个股东是一个前港务局公安局长的儿子，另外我们可以看到这次大爆炸所有的监管环节都失效都失位，这也看得出来，就是说18大之后的反腐它导致这种官员的这种懒政惰政不作为，我想在这个事件当中也表现得淋漓尽致。所以法国教授张伦他就说天津爆炸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想这个判断是符合现实的。
好，谢谢夏教授。最后想请问您一下，就是说刚才也有听众观众谈到这个政府对信息的这种管控和控制，您刚才也谈到，就是说但是我们相比就是之前那个东方之星，当时那个传单发生的时候，这个消息非常单一，完全就是新华社和央视的画面，新华社通稿，这次的话还是有不少的媒体介入，包括海外媒体也到现场去报道，还是有很多这个信息出现的。那您怎么看这种反差，这个背后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
其实从东方之星上次那个事故到现在也没有看出给公众一个真实的交代，对吧？所以说你可以看出这个中共就一次一次的，他有一种蒙混的心理，他每次都把这个混过去忽悠过去。但是好像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啊，但是这个不能怪老百姓，不是老百姓健忘， 是政府一次次的糊弄，然后掩盖事实的真相。所以我想这次呢，刚才北风也提到了说有可能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也赞同，我相信这个不可能永远这样重复下去。那这次呢是非常令人震惊的，所以我相信老百姓内心是不会放弃这种追问的。
好的，好的，谢谢夏教授。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有关天津大爆炸的讨论就只能进行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是人民币贬值是否意味中国经济的改革遇到阻力，请您不要走开。